这个上一次就是讲到这个旁，这个声闻道哈，菩萨道兼说这个声闻道。那上一次就刚好讲到这个增上三学哈，戒定慧三学。那我们看一下黑板哈，黑板我们再来把上一次讲的课稍微复习一下哈。增上戒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这个是一个重点哈"，如比丘如犬足块哈，那么犬足块就是台语叫做九头狗嘛哈，台语啊，就是说追逐这个外境哈，那个有人拿石头丢狗啊，狗应该要追逐那个人，结果他是追逐这个石头。那这里这一段文增上戒学，它给它分成两个部分嘛，好，两个部分，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贪的部分那第二个是主要讲到嗔的部分，贪嗔的部分。那贪的部分呢，这个增上戒学呢，就是讲到这个。有一些，他这里经文刚好讲到，这有一些出家人就是沙门那另外一个就是婆罗门，那这个婆罗门不是讲这个种姓，就是说也是修行人。那么这些修行人呢，他因为他知道这个五欲的恐怖色声香味触的恐怖他要远离这个五欲，所以他就因为到这个。山林之，在山上嘛，山上就可能比较清静一点，所以有时候我们去爬山，觉得说，哎呀，这个山上清静多了，安静多了。可是这样的远离这个色声香味触那住在这空闲处如果不知道真正的这个欲望贪欲是什么，那也是没有用。所以这是。你远离了这个五欲那你住山上，但是你这个真正的欲望是我们贪欲所以我们有举这个《阿含经》里面《杂阿含经》里面有一段文嘛就是说，并不是你的眼根眼根被这个色或者是这个六根被六尽系缚，不是所以《杂阿含》里面讲到说，并不是黑牛系白牛黑牛根本是其中的那个牛二就是所以真正的并不是这个色声香味触不是这个境界在系缚我们不是这个五尘六欲来系，真正的这个是我们的贪欲贪欲在系缚我们，所以这些人他。虽然远离了这个尘嚣到山上去，可是没有发觉、没有察觉到自己真正的这个贪欲那当他到了这个城市里面这个有时候压抑久了，反而这个舍戒还俗所以在这个贪欲的部分，我们要知道从哪一个地方下手哪一个下手，就是我们的真正的。的欲望是我们的贪欲。那在嗔的部分呢？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比丘持戒我们出家修行人持戒，可是当你持戒的时候，遇到不顺的，或者别人不守戒那这个有时候我们反而生气以报以打报答人家打你你也打他，人家骂你你也骂他，这样。也就是这个如比丘这个如犬如这个足块你就被外境所转了所以就是说在这部分呢我们就是要知道他真正的这个持戒的真正的他的出世间的持戒是什么样，所以说你要有出世的正见呢，才有这个出世的什么。戒律嘛，戒律就是这么，我们八正道的正语、正业、正命嘛，你有出世的正见，才有出世的这个正语、正业、正命所以这个比丘不但是要持戒但 我们还要最主要的是说，我们要观这个里面要观呐、啊，观我这个我空跟法空，啊、哦，才能够这个离贪啊、离嗔啊、离痴啊，哈、哦，这样这个观我空跟法空哎，是名比丘啊、哦，不是像这个狗这个犬足块哈、哦，是这样的意思啊、哦，所以是真上戒学主要的。其实这里啊，我们宝积经里面都是要讲到圣意的部分、啊、就是讲到智慧的部分的、啊、哈。好，就是说你这个持戒也是要以智慧来持戒哈。啊，所以这里特别有谈到你这个持这个五戒八戒了，可是你不知道它真正的意思啊。有一天，真正的这个持戒是要远离我们的贪欲，可是你持这个戒相，有一天你也会升人天了、啊。我们说我们五戒不犯大五戒啊，持五戒啊，不杀盗淫妄啊，不饮酒啊，那有一天升到天上，可是你不知道真正的贪欲，那个天上的这个微妙的五欲更微妙哦，那你在那边享受了啊，不知道它真正的意思。那你当你福报享尽了，还是要堕入三我们讲的是三恶道嘛，哈，地狱、恶鬼、畜生。可是我们在宝积经里面多了一个叫做阿修罗道，阿修罗道也算是这个恶道里面哈。啊，这里是讲到这个真上戒学哈。那这个真上心学就是真上定学哈。那这里我把那个这里经文的主要有两段啊，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定啊，修定啊，就好像善调的马师啊，随这个马的拢力啊，即使能服哦，就是讲啊，调马师呢，马伊都唔听话哈，但是调马师他知道用什么方法哈，就是我们的心非常的乱哈，而且有时候狂乱，我们这个修定呢，能够这个降服我们的这个乱心呢，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一段文，就是随心所向，即时能摄。这个随心所向，即时能摄哈，就是说我们心的方向，我们因为修定呢、啊，修定的方法很多嘛哈，就是有这个持心观呐、啊。数息观啊，还有念佛观啊、念佛啊，这个都是摄心，就是观我们的心，心在现在在哪一个方向啊、哦？所以修定本来就是这样。那我们心所向，其实我们一般心所向不外乎几种啊，哈、哦，就是以时间来讲，不管你什么事啊，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你要有常常打坐就知道了哈、哦。这个一坐下来，哎。好像要摄心，可是突然又想起过去的事，或者想起等一下你想要办什么事情，过去、现在、未来啊，这个就是禅这个三个方面。所以或者是想着啊亲朋好友啦啊，或想正事啦、啊，哦，这个一下子跑这个跑哪里哈、哦，就随心所向。所以修这个真上心学，就是可以这个。反观你的自心，你到底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啊，就回观反照啊，但是回观反照呢，即时能摄啊，这个是我们修定啊，这个就是很好的。像现在我们的现在的我们的世界哈，还是说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比较复杂哈，好像我们网络的世界越来越复杂啊，那。如果我们可以修这个真上的心学，就比较能控制哈，这个控制这内心哈，这个手机不会一直滑哈，一直滑手机啊，这个真上心学就是主要是讲到这。那其实，在印顺导师的《成佛之道》里面，他有讲两个重点呢。我们为什么要修定？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在这个欲界啊，欲望很大啊，所以有往往呢，我们被这个欲望所牵制，所以尤其男女欲啊，是在这个欲界里面，男女欲、啊、就是最重的。 啊，那所以修定呢，能够以这个不为这个欲界所牵啊，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是什么？就散乱，我们心太散乱哈，就会被这个啊、眼前的境界啊，就随这个境界而转。所以修定有这个好处啊、能了解我们心里到底我们有没有在乱想什么，或者是我们可以摄心啊，摄心。所以修定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心依境性啊。心专注在一个境界上，这个修定心意静心啊，专注摄心在一个啊。那我们这个上课的时候有引这个佛瑜教经里面讲的这个，这个世尊讲自心一处啊，无事不办啊。这里就是在讲到这个真上心学的这个好处啊。接下来。讲到这个真上这个慧学哈，那么真上慧学呢，这个里面谈到，那么我们所有的见啊，一切见中啊，唯有我见啊，能够及时断我们智慧命啊。所以这个我们上的这个经文里面讲的，就是说他用这个咽喉的病嘛哈，咽喉的病有可能是这个扁桃腺炎。或者是这个咽喉癌哈，这种病很严重啊，就会断我们的智慧的命啊。所以我见，在所有的见里面啊，就是这个我见能够断了我们智慧命啊。那这里当然导师一般我们在阅读这个《宝积经》讲记啊，一般导师都会引两个啦啊，就是唯识的观和中学。中观的学哈，那么唯识当然就是这个莫那识，就是第七意识啊，与我见相应。为什么唯识想我们的我见重呢？就是我们第七意识、啊、跟这个执着有一个我，那么执着这个我呢，就是以第七意识执着这个阿赖耶识为自内的我，自内的我哈。把阿赖耶识当成是我啊，这个是唯识的我见哈。那中观学呢，主要是我们的识呢，不管是有，主要可能是讲于这个六识嘛，眼耳鼻舌身意啊，尤其是可能是已经是这种习性了哈。六识对于一切法啊起执着，好，那。我们的六识呢，见一切法都有自信为我见的根源。那这个前几节我刚好有讲到引这个我们以前在成佛之道讲的说，我们为什么会有无明？他从细论一直推嘛，因为你有细论，那你有细论，那你就会分别嘛。这么细论啊，妄分别，那么就。不正思维，那么就造成这个无明啊、哦。那个我用 PowerPoint 有画一个箭头这样。那么这个细论最根本的就是有自信，我们觉得一切法都是有自信哈、哦，就是有自信，就是它这个不是因缘生的哈、哦，不是因缘生的，就本来如此，它永远不会变。我们看一切事情都会觉得是这样的哈、哦，这个以眼根来看啊。哦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举过的例子，我们看这个桌子啊，它根本在眼根来看，我们看不到嘛。就是桌子它真的没有动，可是，在以佛法来讲，它刹那刹那底里面刹那刹那在变动，我们看不到。我们自信见的，哎，它是不会动的，是常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眼根啊没有在看，好像是这样，事实上不是这样。所以在成佛之道里面、啊、各位都有上过成佛之道，我再把这个几个中观、啊、对于我见的这个怎么样的破除。那中观对我见的破除一般是从两个方面去破、啊、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众生呢对于我见、啊、一般有两个见解，就是说五蕴就是我， 就是我们的色受想行识就是一个我啊，我们的身心就是我。可是这个我们佛法就要这样破啊，当然先要定义了，定义到底佛法的我跟这个我们世俗里面讲的我是不一样。佛法里面的我是必须是它永不会长的，不会变的，是安乐的啊，是单一的。可是你想这个五蕴啊，它是五个合合的，不是单一的，所以这样破除你一般对于这个五蕴执着我为我的一个观念。另外就是说我们的五蕴，我们的身心啊，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啊，一对少年啊，更老，你干嘛都控制讲一脉老，没办法啊，所以不是真正的，这个叫做这个本来都以这个五蕴是我，把它破除，离这五蕴不是真正的我。那另外就是会有另外一个见解，就是离开五蕴，那这样这个离开五蕴啊，有一个真正的我。可是这个又一种啊，佛法里面就给他啊推论，给他解释说，那你如果离开了五蕴，你怎么感觉是我啊？五蕴里面，受想行识精神上的啊，这个感官嘛，哈，这精神上的部分，色是这个我们的身体，色受想行识，离开了身心，你要找你怎么感觉哪一个是我？所以破除这个离开五蕴有一个我，这个是在对于我空观。那么法空观呢，就是比较用一种我们一般都会觉得有这个一切法呢都是有自信，是自身呐、啊，有自信，自身呢就是有自信，就是它本来就如此，好啊。所以这个中观里面，我是都讲重点了哈。中观里面讲说，哎，假使这个一切法本来就自己就生了，那自己生自己本来就有了，那就不用生了，用这样破除啊哈。一本来的有啊，啊一开的个生，一本来的底下的，人家生是从这个无到有，我们叫叫做生。啊，你本来的有啊，啊那叫开叫生。所以这个是思想上的错误，所以佛陀从来这个就讲无始以来，无始以来就是说什么时候生的，从因缘生嘛，从所以无始以来，哎，如果说有始以来，就是它就是变成自性生啊，自生，所以佛陀都讲无始以无始劫以来，等于讲什么时阵生也不知道，因缘的。告也行生因缘生，好，那你就是叫有始以来就变成有自信，好，这个是用这个中观学呢破一切法而起的这个执着，好，所以这两个见解呢，就是能够破除这个见解呢，对我见呢啊，能够这样渐渐破除呢，才是真正的这个啊真上慧学，哈，好。这个现在要讲到这个远离八种过失哈，修行人家远离这个八种过失哈。我们先念一下这个啊经文哈。又大家舍，出家之人有二不净心，何谓为二？一者读诵陆家也等外道经书，二者多续诸好衣钵。又出家人有两奸妇，何谓为恶？一者贱妇，二者利养妇。又出家人有两丈法，何谓为恶？一者清净白衣，二者憎恶善人。又出家人有两种垢，何者为恶？一者忍受烦恼，二者贪诸贪欲。又出家人有两羽袍，羽袍坏诸善根， 何谓为恶？一者拜逆正法，二者受破戒受人信施。又出家人有两庸疮，何谓为恶？一者求见他过，二者自负其罪。又出家人有两烧法，何谓为恶？一者垢心受着法衣，二者受他持戒善人供养。又出家人有两种病，何谓为恶？一者怀真善慢心，怀真善慢而不服心；二者坏他发大乘心。好，那我们就来看导师的这个长行的解释。好，我们看223页啊。那么比丘们呢、所因行的是三学啊，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真上戒定慧啊，三学戒定慧，修了这个三学就可以得解脱。但是比丘还是有八种过失是不应该有的，应该远离的哈。那么这个刚刚讲的八类哈，每类有两法啊，所以是事实上是八类二法。有的这种八种过失啊，那就怕要堕落了。所以这个如来慈悲又特为开示啊，第一个就是不净心啊，就是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读诵这个《路加也》等外道经书哈。啊，我念一下文哈。如来说，大家舍啊，出家之人有两不净心。那么这里先解释一下不净啊，不净本来可以通一切不清净，但这里比较是指的意乐哈，意乐的不清净哈，不净。就是意乐不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内心的动机与志向的不净啊。那哪两种不净心呢？第一个就是欢喜读诵路加也，路加也就是随从世俗的功利的等外道经书哈。啊，翻到224页哈。第二就是欢喜多积蓄啊，种种美好的衣钵啊。那当然，这个两个就是身心嘛哈。本来这个人是身心的综合体啊，需要物质跟精神方面的充实。那这个路加也呢，就是说在精神方面呢，我们学佛而有丰富的知识，这个当然是好的啦哈。但是如果不能获得佛法的深切性解啊，不能辨别得失啊，而好读外道的世俗的书籍，那就大有问题啊。举例，例如整天在政治、军事啊、社会、经济、科学、医药，或者是上帝、永生这一类的知识熏习中。久了可能认为世间法非常重要啊，那外道也着实高明，这个就有动摇佛法信解的危险了哈。那么这个我以我自己个人的看法跟大家分享哈。那么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啊，在20几岁哦，也都是什么都想学哦，流行什么都想学。好，那后来有些那我们学得起来，有的学不起来。那么有的我们学起来了，就觉得学了好多东西啊，很高兴。啊，有一天我就领悟了哈，当你这个对于学的这个世俗的很多东西啊，对我们的生老病死啊、生死解脱完全用不上。完全用不上哈，就是说，对你有一天你病了，哦，那你学的那么多世俗的，对你的身心都没有依靠，哈。后来我就想到一句话哈，这个是我们佛法里面讲到是神通敌不过业力哈， 你学了很多东西啊，就像那个这个他那个有很多的神通哈，可是敌不过业力哈。我们所以我们学了那么多东西，可是对于生老病死，对于这个生死解脱，有些没有办法完全用得到啊。所以我越来就越对于这个学的这么这个我们世间法，我觉得当然学习世间法，这里也谈到可能也可以利益众生嘛哈，可是并不需要每一个都那么耗药这方面哈。所以而且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哈，你如果学习佛法修行戒定慧啊，你这个心比较清净的，其实你要学这个世俗的东西也很快啊，反而你一直在追求外面的东西呢，追求了好久不一定追求得到。当你有一些心静下来，要学这些世俗的东西，其实也蛮快哈。所以这个是我特别跟大家分享的哈。第二个物质方面哈，这个当然我们就续衣钵啊，一般人啊，这个当然人当然要穿要吃啊，但佛智啊，比丘们三衣一钵啊，随缘度日子啊，只要能维持健康就好了啊。这个是做一个比喻啊，不是说我们穿衣啊，我们用的钵，以前我们这个都要用钵嘛哈啊。那这个穿衣吃用钵呢，我们还重视它的质料光泽啊，有时候重视它的质料光泽不但还不够哈，还要多多的积蓄起来，这样的就是显现出我们追求这个物欲啊，其实贪心会一天天的增长起来，没完没了哈啊，这个要注意，就是对于这个外道的啊。追求这个世俗的东西啊，这个不管是这个陆家野啊，这个读诵这个陆家野等外道经书啊，或者是这个多续一这个好衣钵啊，这个就是第一个，哈。第二个肩负哈，就是出家人有两个肩这个坚固的这个系负啊，第一个就是肩负，第二个就是力养负哈。如来说出家有两肩负，肩负就是系缚的紧紧的，不容易摆脱。哪两种呢？第一个见缚就是见解成见所系缚，自以为然而且固执不舍。那这里导师说这个有大部分呢都是多读世俗外道的书籍而来的，这个所以他的见解固执不舍所以这个也我们佛门里面常常讲的，就是说有时候年纪大的出家有比较会容易这样，就他所读的世俗这个世间的事啊，阅历很多，所以他读的世俗外道的书籍很多，可是呢确实认为它是最宝贵的经验，这样的容易啊固执不舍，这个就是它的见负啊，这个所以是这样的，并不是说老来出家不好，只是说他被以前的一个太多的这个世俗外道的这个成见啊所系缚，这个叫见负。第二个力养负啊，比丘受人的财力供养啊，如这个衣钵、饮食、日用品的啊，这样受供养，内心的物欲增长，就会染着力养，为力养所缚啊。所以这个佛说力养疮身呐，这个力养太多，久久来就被这个力养所系缚。好，我们翻到225页哈。所以这个力养啊，如绳索的系缚人啊，破皮破肉 测谷测水一样。换句话说，为财力所着迷迷着了哈，有时这个为了这个利养啊，有时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所以出家人有这个见富跟利养，这个利养富啊，系富啊。第三个障碍啊，如来说出家有两种富，就会有两刚刚前面的两种系富呢，就会有两种障碍法。障碍生死这个的解脱，哪两种呢？第一个清净三白衣啊，清净白衣。那么印度的在家人呢，多穿白衣，所以我们常这个在这个经典里面说白衣白衣哈，多穿白衣，所以白衣就是在家人的代名啊。所以我们比丘多读世俗的书籍呀。引起世俗的执见，那就会欢喜与在家人往来，觉得在家人在一起啊，与在家人在一起臭味相投，对一般出家人反而落落难合哈，落落就是很难，反而跟出家人呢很难这个相处了哈，这个我们来到这个都市也。通常会有这样的，我曾经也看过哈，就是说，他与这个在家人呢，比如说比较有学问的啦，比较有权势的啦，就他臭味相投，那么就觉得看我们出家的人，也没有什么哈，也不是什么大头家，也不是什么，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变成一种障碍了哈，障碍了。因为出家毕竟这个出世法跟这个世俗法是不一样哦，他跟这些有钱有势的人在一起，反而看不起这个出家人，这个就是清净白衣啊。第二个憎恶善人啊，那以这样自己这样的俗化腐化，就是像习惯了啊，这样言行都不合这个佛法，不合法度啊。而且到时候不能自知惭愧啊，而且会憎恨厌恶如法的出家人哈，啊，或者他这里刮胡在家人，就是说憎厌如法的人呐哈，善人对于他们啊，善人呐，善人对于他其实是没有恶意啊，所以可能会如法的教戒，好。但是这个清净白衣的他习惯了，他不肯接受啊，心里啊不免相形见绌啊，见绌，所以到时候就又变成讨厌出家人，也讨厌如法的善人了哈。相形见绌啊，就是说跟这个善人比起来，显得自己很逊色啊，所以讨厌如法的善人。那么第四个垢啊，如来说出家人有两种垢，垢是内心严重的污垢，有哪两种呢？第一个就是忍受烦恼啊。那么烦恼虽是人人都有的，但总有多少自觉觉得不好啊，所以烦恼有，我们也知道自己都有烦恼啊，也觉得说哎呀这个不好。但是呢，就是前面呢，因为执着成见呐，经常跟这个在家人白衣往来，那么内心的烦恼越来越重啊，浪涌波涛，浪涌波翻一样，久了哈，这个烦恼太多，反而这个他这导师讲的一句话，就债多不愁啊，思多不养哈，债务太多了啊，都他可没欢乐啊。这个狮子哈，那个跳这个狮多也不养了哈，习惯了哈，能够忍受这个烦动恼乱，啊，这个烦恼太多了，忍受这个叫做忍受烦恼，所以也不再有这个对峙厌离的意念，哦，所以这个就是够了，到这个时候内心已经这个麻木了，好，第一个忍受烦恼。第二个 诸檀越，檀越它是梵语，那意义为施主，由于贪着力扬，那也就贪着这个施主，所以对于大护法，对于有力的施主啊，经常亲近，以为这是我的施主了，这是我的大护法。如果这个施主去供养这个别人哈，大护法就会嫉妒，于是呢毁谤这个同道，争夺这个护法，所以这个出家人就容易这个出现的这个毛病啊，这些可耻的行为就不断的造作了，就是这两个，第四个就垢。第五个语袍，语袍就是这个当我们午后有没有那个这个下大雨，这个不但下大雨，那个因为天气的这个转变啊，下冰雹，冰雹就雨袍，雨袍好，雨袍，我们内心有了深厚的污垢啊，这个前面的污垢进一步会损害自己的善根，就是下雨袍嘛，如天上落下的雨或是冰雹，冰雹，对于我们翻到226页哈，对于这个下冰雹的，对于累累的果实啊。萌芽发育的幼苗会给予这个严重的损害或打击的什么都完了，所以如来所以说出家人有两雨袍能损坏诸善根，那哪两种呢？第一个就是拜逆正法，这个是拜逆正法，这个是与佛法相违逆的，等于反叛的佛教，导师这里特别举一个例，从前刘宋时代啊，有一位这个慧林比丘，那么专心这个世俗的学问，那满腹的文章经济，那个时候大受这个宋文帝的赏识，他这个比丘呢，他也参与政治，当时称为黑衣宰相，这是个好读这个外书，外籍的外道的书籍，坚持成见，亲近白衣，就是这个参与这个政治，导师是特别讲的，这个是忍受烦恼的典型。结果他就写了一篇黑白论，竟说他这边黑白论还说这个里面的有些地方呢是谈到佛法还不及儒家，那导师说，他写的这本书就是拜逆正法，那底下是结论，他亏了政治力量的维护，就是说幸好他是有政治在给他做靠山，否则，早就被，这个驱逐这个僧团了。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有一个黑白论，这里有一个注解哈，注解注脚48，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为什么叫做黑衣宰相哈，注脚48就是印顺导师著的教制教典与教学，那么这个注脚的第五行的中间第五行1、2、3，这里谈到这是说一切有部的肤色，有看到吗？这个是在讲这个身服啦，这里说一切有部的肤色，但在中国僧侣穿的是姿色啊，姿色哈。所以早已为社会所公认的。那么姿色就是刚刚为什么人家会讲他黑衣宰相？姿色是紫而浅黑啊，浅赤深黑啊。所以我们出家人穿的衣服不会大正色了，就是不会大黑了，正的黑色了，都是这个叫做这个坏色了，坏色哈。 不是正色，所以紫而浅黑，浅赤深黑。如果黑色再多一点，就是近于黑色，所以不是嘛，所以姿色是这样的。所以这里特别谈到，说到这个在家与出家，自古以来，所以这里我们常常看到这古大德知数，知数哈，知就是指这个黑色嘛，哈，接近黑色就是讲出家人，数就是在家人啊，这知数就是在家出家啊，知白黑白都是指在家跟出家跟在家啊，这里特别谈到的哈。那第二个就是拜逆，第一个拜逆症哈，我们前下来讲到破戒受人信施哈，上面讲的是破戒啊，这里是讲到这个破戒啊，实在这个已经失去身格啊，已经这个破戒了哈，失去身格，但还俗，这个人还俗要这个生活，淫魔生活也不容易啊，所以他已经破戒了，他依旧赖在这个僧团中啊，受这个信施哈，受人信心的布施哈，现在去这个怎么消受得了呢？这样的人呢，损害了自己的善根福德啊，彻底毁了自己啊，岂不可怜？这个是第五个哈，第五个这个雨袍好雨袍。第六个痈疮，好痈疮，啊，这个破戒啊，破戒而留住僧团的，不会身心安乐啊，他的见解有问题的哈，啊，而且破戒或者是破戒啊，如不会身心安乐，如生的痈疮一样的痛苦，所以如来说出家有两个痈疮，哪两种呢？啊，我们看。227页，第一个就是求见他人的过失啊，第二个就是自己引负自己的罪过，所以这个破戒呢、啊，与破戒的哈，僧团是会严重的劝告或劝谏或者处罚他。可是不知还省的这个恶比丘唯一的办法，就是说人家会劝谏他了，破戒了，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这个揭发别人的过失啊，就一方面呢，追求揭发别人的过失，人家要这个举发他，你也不是一样吗？哈。某某人也是这样啊，你为什么不问呢？你为什么要偏偏找我们麻烦啊？所以自己有过失啊，就推到别人啊，就生前有偏见啊，就认为人家是有偏见，要找他为难啊，甚至无中生有，这个诽谤诋毁啊，这个来转移人的注意力。以达到这个减轻生前对自己的压力啊，就是这个要举发他，他就去找别人的过失了啊。那另外一方面呢，自己这个犯罪作恶啊，自己做这个犯戒啊哈，绝不向人发怒，而尽量的这个掩饰啊，复藏起来，那以免这个同道。大众的举发，这样的自欺欺人呢，是内心是怎样的苦痛不安啊？这个是这个痈疮哈。第七个烧法啊，如来说出家人有两烧法啊，火一样的燃烧啊，形容啊身心啊为烦恼与恶业所逼恼啊，如同这个发高烧一样。所以这样的发高烧比皮肤上的这个痈疮啊，痈疮这个暖，痈疮也是讲顶啊嘛，吼，台语叫顶啊，是暖条啊，暖啊烂疮嘛，吼，这个发高两烧法呢，比皮肤上的这个痈疮严重多了。这哪两种呢？ 这个就是我们看底下，前面是求见他人的过失，而且自负其罪，不能忏悔出罪，他是前面的那一种，这个痈疮是增加生团的不安。可是另外呢，这一种的就是充满罪恶的垢心啊，这个有一些这个罪垢啊，受着这个法衣啊，法衣哈，在我们佛法里面如法的衣服有叫做安陀会哈，安陀会叫做五衣了哈，郁多罗叫做七衣啊，僧伽里叫做九衣啊，就是着这个自己有罪恶的垢心呢，而且还穿着这个出家人的这个衣服啊，从这个出家人。第二个自己多犯戒行啊，自己犯了很多戒了，却受他这个持戒的善人啊，这些在家人有一些他是受这个五戒八戒的在家弟子，人家手持得很好，你还受他的供养哈。你自己都这个不如没有好好的持戒多犯戒行，还受这个持戒的善人的供养，这样的就是烧法了，烧法了。所以佛曾比喻这样的人呢，而这个佛法衣啊，受人供养啊，如生果烧热的铜碟啊，铜碟啊，这个铜缀成金属的薄片哈。这个或者是口吞羊铜与热铁一样，现身身心烧热，来生不免浴火的苦迫，这个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